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国两会定调，财政扩张、债务化解与美中贸易战是焦点。
比较遗憾的是，它解决方法的话是非常非常小儿科的。
特朗普首场国会演说，中国议题琢磨不多，北京只能以静制动。
但是对华政策上，他也没有展示更强硬的态度，因为毕竟整体的基调就是说，美国表示不想扩大冲突。
中国总理承诺发放育儿补贴，能否破局，声誉大滑坡？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底洞了。韩国的嘛，他们从2006年到2024年的一共花了2500亿美金，但是很少很少的效果。
中共军费再增7.2%，剑指何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3月6号召开经济主题新闻发布会，面对消费疲软、美中贸易争端加剧等内外挑战，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宣布，今年的中国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包括提高赤字率、扩大政府债券规模等，以支撑经济增长。然而，外界对其实际成效以及潜在的风险存有疑虑。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和玲对美国之音说，
终于中国政府承认消费不足是一个中国现在经济面临的大问题。原来的话，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承认现在中国是通货紧缩啊。比较遗憾的是，它解决方法的话是非常非常小儿科的，以旧换新的政策它的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啊。一次性的解决并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长期消费不足的吹嘘的，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政策。
正在布鲁塞尔出席有关乌克兰问题紧急峰会的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四中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场工作午餐会。与会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可以脱离讲稿，进行即兴的自由发言。星期四上午，欧盟各国代表已经起草出一份准备在峰会结束后发表的声明草稿，供各国领导人审议和批准。看到这一草稿的美联社表示，声明仍强调任何有关乌克兰的谈判不能没有乌克兰的参与，而欧洲人在事关自己安全的谈判中也必须坐上谈判桌。美联社说，声明草案在峰会结束前仍可能会有修改。声明草案还指出，在乌克兰实现的停火必须视作为一项全面和平协议进程的一部分。
L'avenir de l'Europe n'a pas à être tranché à Washington ou à Moscou. Et oui,
峰会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公开讲话，表示法国将与欧洲盟友讨论使用法国核威慑的可能性，以保护欧洲大陆不受俄罗斯威胁。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将俄罗斯称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并表示为了回应德国后任总理默茨最近提出核共享的呼吁，他已经决定就通过我们的核威慑保护欧洲大陆的盟友展开战略辩论。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四结束在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被称为里程碑式国安法案件中的出庭作供，这是黎智英国安法案第144天审理，也是他第52天亲自出庭作证。黎智英星期四在庭上结束作证时向法官表示感谢，同时向到场旁听的支持者挥手致意。现年77岁的民主派人士黎智英与苹果日报3家公司被控在港版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但是他对这两项指控都表示不认罪。 同一天，香港终审法院一致推翻了对邹幸彤等三名前香港支联会成员的定罪判决，理由是存在不公平审判的情形。三人因为拒绝向警方提交该组织信息，原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而被定罪及入狱。这是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首次在终审法院胜诉并撤销定罪，对香港民主派人士来说是一次罕见的胜利。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两名常委邓跃君和徐汉光于2023年3月被定罪，各自判刑4个半月，均已经服刑完毕。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特朗普首场国会演说，中国议题琢磨不多，北京只能以静制动。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4号晚间发表第二任期的首次国会演说。他在近100分钟的讲话中，着重强调其上任6个星期以来的政绩，包括签署100项涉及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以及400多项行政行动。在这场演讲中，中国议题较少被提及，而且主要集中在关税部分。中国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未定，在美国优先的主轴之下，经济议题优于外交。尽管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战略还不明确，但是基本上是先欧后亚的走势，北京也只能以静制动。下面请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林森。
好的，宇宙。中国学者分析，这是因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未定，在美国优先的主轴下，经济议题优于外交。尽管特朗普的整体外交战略还不明确，但基本上是一个先欧后亚的走势。上海台湾研究会研究员周中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特朗普讲话对中国的低关注度，主要原因是其对华政策尚未定型。周中飞指出，美中军事竞争加剧，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考量以及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都让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面临更多复杂因素。周中飞说，
但是对华政策上呢，他也没有展示更强硬的态度，因为毕竟整体的基调就是说美国表示不想扩大冲突，这个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就是显示的主要基调。
周中飞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策略仍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外交议题服务于国内经济改革。他分析，就近期特朗普的外交行动来看，整体战略可能呈现先欧后亚的走势。在中国议题上，特朗普将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关税上。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印度对美国汽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中国的关税是美国对华关税的2倍，而韩国则是4倍。旅澳中国学者冯崇义表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战，中国还会摆出战狼姿态以牙还牙，但中国现在的经济非常糟糕，已经没有做战狼式的底气了，也无牙可还。他说，
中国经济本身内在的问题很严重，就是这个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金融危机，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他讲这个无牙可还，就要以牙还牙，无牙可还，就是他你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跟美国打贸易战，他没有这个经济力量，所以现在他又要鼓吹这个民族主义，来去为自己支撑对外的这个强硬的形象， 所以他在恶难之中，我想他未来的日子会非常艰难。
关于台积电在美国新增投资1000亿美元，冯崇义认为台积电不会轻易放弃核心技术，台湾仍将掌握关键的优势，跟留住台湾。台湾也不会因为台积电去美投资就失去了这张王牌。冯崇义说，
恰恰相反，就台积电其实用他自己一个公司的力量来去解了很多套，就是原来这个范伟要对台湾说你偷我的技术，你偷我很多钱，我要征关税。那台积电这么一招其实是把这个化解掉，就是我回到你本土来投资，给你创造就业机会，也很给这个川普长脸。
冯崇义认为，将台湾的高科技产业跟美国深度利益捆绑在一起，可以保障美国在4年里对台湾更加优惠，并确保台湾的安全。宇宙，
谢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特朗普首场国会演说，中国议题琢磨不多，北京只能以静制动。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林森来分享报道，中国总理承诺发放育儿补贴，能否破局生育大滑坡呢？我是宇宙，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年度全国人大会议3月5号正式开幕，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在长达1小时的演讲中，关于发放育儿补贴和惠普托育政策的短短一句话，在社交媒体引发热烈讨论。对此，有人口专家表示，各国经验显示，撒币救生育是一个无底洞，而且收效甚微。中国必须找到病根，即年轻人失业、女性晚婚晚育和教育成本太高等问题，才能稳住生育。下面请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林森。
好的，宇宙。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央政府将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幼托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短短不到40字的话语迅速登上微博的热搜，截至当日晚间8点，相关的话题的阅读量突破了 1.3 亿。中国网民也纷纷留言呼应，其中多数人一面倒支持，还大呼快落实，因为养娃贵或教育成本太高。例如安徽网民这向日葵怎么不向阳留言称，感谢政府，希望政策能早点出来，现在育儿成本太高了。另一名安徽网民潇洒小姐 Swin H 也附和并写道，支持，尤其是幼托，产假结束以后没人带娃，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贵州网民长长长678也说，赶紧通过，现在养个娃太费钱了。相对于多数人热烈拥抱政府出台育儿补贴等组合拳政策，有一部分人则不以为然，甚至持怀疑态度。浙江网民我不喜欢这世界无感，和云南网民废柴白痴异口同声地问，落地是很好，但钱从哪里来？还有人抱怨，就算9年义务教育免学费，但课后延时费、资料费和课外阅读等各类辅导费越收越多。中国于2016年废除一孩限制后，进一步于2021年放宽至3孩政策，且为鼓励生育3孩，部分省市提供了每位小孩10000元人民币不等的一次性补贴，也可能包括120000人民币的购物券，以及小孩3岁前每人每月1000元人民币的长期补贴等等。 位于台北的人口专家、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文山也说，多数华人社会，包括西方国家的经验显示，发放育儿补贴之类的大撒币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显著。杨文山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底洞了。我就讲一个韩国的例子嘛，他们从2006年到2024年，他们在提升生育率跟家庭政策一共花了2500亿美金，但是对生育率很少很少的效果。
他说，中国已经出现人口减缓的惯性，再加上高龄人口多，每年死亡人口高过出生人口，因此中国人口减少是无可避免的长期趋势。时间交还给宇宙。
谢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总理承诺发放育儿补贴，能否破局生育大滑坡？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访谈。中共军费再增 7.2%， 剑指何方？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今年中共两会军方代表团的规模虽然缩小，不过官方公布2025年列编的国防预算仍然增加了 7.2%， 达到 1.78 万亿人民币。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解放军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发展新制战斗力。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次长提名人柯伯吉3月4号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警告，美中军事平衡已经急剧恶化。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博士和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中校的精彩片段。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苏子云所长，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军费增长的幅度，主要是用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隐形的支出呢？苏所长。
好的，就是如同主持人所说的，中共这次所谓的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是宣称他们的军费支出，那这个幅度是蛮大的。那当然就是相较于主持人刚才说的，中共的这个经济正在下行，哦，那他说要保五，但是在这个川普第二任期的期间，恐怕他的经济的发展会遇到更多的挫折，哦，那么北京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子还是持续的发展他的军事力量？我想简单讲就是他的国家战略要从陆权走向海权，也就是变成从 land power 要走向 sea power， 因为它陆地的资源逐渐的稀缺了。那第二个就是要掌握它海上的交通线，我们称为 slog， 就是 sea lane of communication， 因为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是很依赖海上的运输，所以它要掌握在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间。相对的第三个要增加它的核实力，也就是在它的核弹头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它企图就是从传统军力conventional force 要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这个 nuke， 就是要达到一个政治拒止的效果。用意就是说要威责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说要协防台湾的话，会产生政治上的这个 遏止的效果，就如同俄乌战争哦，北约哦，还有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但是没有派兵进入，这是因为忌惮于莫斯科手上又牵线核武。那再来就是李强所说的新质战斗力了，那这些就涉及到无人系统 UAS， 还有就是相关的军事 AI 的发展哦，这当然是北京的主要目的了。那其次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哦，就是要掌握枪杆子哦，因为中共目前就是钱袋子、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目前看起来都有所不稳。那这四指不稳的情况之下，哦，对北京当局来讲，掌握枪杆子是最重要的。所以再次提高他们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的话，是有助于习近平就是比较牢牢的掌握枪杆子。
嗯，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也请教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刚才苏所长说，习近平还是要，尽管是经济下行，还是要牢牢的这个抓住这个枪杆子啊？还有刚刚提到说，这个军费增加了7.2%，究竟有哪些隐形的支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解放军的军演越来越频繁，但是有很多是不在年度计划中的。再如果加上了外传这个中共对于俄罗斯或是中东的军事支援的话，您怎么去计算实际真的中共的军费究竟有多少呢？姚晨、中校。
中共的这个军费呢，和其他很多事情是一样，它都基本上它都是不公开的。人大会开了以后呢，它是有一部分就是部队的正常开销，它是算到这个军费开支的。不公开的呢，主要的是这些装备方面的东西，装备费，尤其是和外军交往的一些装备费，它有很多东西它是通过这个保利公司啊，和这个北方公司啊，武器交易方面它是不公开的。这个费用，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公开的呢，还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中央拨款的，就是说地方拨款的。你比如说，他这个武警部队和这个省军区和军分区，还有预备役这些部队，他这些财政都是归于地方开支，实际上他也是军费，这个是从来不公开的。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装备费不公开，所以实际上他的这个军费啊，超过了他的人大会议上这个公布的东西。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苏子云博士和姚晨中校的精彩片段，中共军费再增 7.2%， 剑指何方？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之音独家专访被远洋捕捞而逃往国外的翻墙软件供应商甘文威。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甘文威曾经在中国从事网游加速器和虚拟专用网络 VPN 翻墙软件供应，后来成为山东夏津公安远洋捕捞的对象，因而逃亡到了荷兰寻求庇护。甘文威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团队和家人的遭遇以及逃离中国的经历，请听他的自述。
我参加了一个小群组，这是技术讨论的群组，然后这个里面的群组里面的人呢，全部都是从事要么是网游加速器，要么就是翻墙行业。然后呢，我开发了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黑名单系统，然后呢，我还会给这个我们群里的这些翻墙软件就是提供一个，就是我会从中国移动就是购买就是批量批发服务器，然后再转售给我们群里的这帮朋友和然后给他们提供从事翻墙的一个服务器线路。我是在2024年的8月15号 大概下午五点左右，有当时我老婆在外面旅游，让我老婆给我打个电话，她说我的车被人蹭了，她说有人给她打电话，你让我下楼去看看。然后我就是打开门的一瞬间，就有大概七个人吧，应该是七到八个，就是公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公安，然后就立马就是把我控制住了，然后就开始在我家里就是翻箱倒柜，然后就是一直查找一些文件，包括我的电脑。但是我抵抗了三四个小时，我没有给他们密码，也没有给他们我的手机的密码。他们后来就是可能也是尝试也好啊，或者怎么样，打开了我的电脑，打开了我的 MacBook， 然后看到了我的那个电报名称，我的电报名称叫习特勒，就是习近平的头像，然后那个习近平的名字，但是叫特勒。然后他说就是你，那我们就找对人了。然后就把我拉到了那个，当时他们是借了一个地方公，就是我们武汉市的一个青山区的一个，就是一个派出所，好像叫钢都派出所，那个钢铁的钢，都市的都，然后在里面进行审讯，然后问我跟那个张勋是什么关系啊，我给他提供了什么帮助啊，然后问我还认不认识我们这些群里的这些另外的一些人，跟他们见过面没有。之后呢就把我带到了深圳市的南山区办案中心，在那里住了一天，然后第二天给我送到了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就在那个工业八路那个地方的一个看守所。10月29号还是28号，深圳警方通知我，他说你要到深圳来一趟。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我还是有点消息的渠道，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是我们就是中国这个山东夏津县公安他们想把我们移交到那个山东夏津去。然后当时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直接说是不是山东来人要把我们带走。然后我就到了深圳，到了深圳又是在南山区的办案中心，然后大概是经历了五个小时，其中包括就是夏津的人员又把你的那个笔录材料重新给你核对一遍，然后呢你有没有遗漏，有没有什么的，他就大概问了你赚了多少钱。他们的反正夏津公安跟我就是我的想象里啊，是这样的，他们就是那种句句不提钱，但是又句句不离钱，他们也不会说你直接跟你说你要交多少钱怎么怎么样，他就会跟这样问你，就说你给他们提供这些技术支持，你赚了多少钱，然后呢你的钱放在哪里，你愿意配合我们然后抓捕更多的就是从事翻墙行业的人群吗，就是这样。之后呢就给我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同案，就是我知道的抓了，就是包括张勋以内的抓了四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张勋，再一个叫周雨鹏，然后我们另外三个人夏津县就是收取了我们的保证金，一个人是20000块钱人民币的保证金，把我们全取保候审。但是我因为就是取保之后啊，我也托了很多就是包括律师啊包括一些朋友啊各种打听之后，我才了解到就是山东夏津县公安局啊，它在全国范围内就是有从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有从疫情时期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就是不停的就是抓捕这种从事这个翻墙软件开发售卖的群体。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的财政紧张嘛。出来之后我不是跑到荷兰来了吗，我就立马到了那个推特上，我就发布了就是我被抓捕还有我们这些翻墙从业者被抓捕的一条信息，然后我说我是被山东夏津警方抓的，然后夏津警方立的案。当时就有一个人联系我，他说兄弟我看到你的那个文章了，很巧我也是被夏津抓获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独家专访被远洋捕捞而逃往海外的翻墙软件供应商甘文威。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怡如，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